会议后的第一天，我就是到了村里的一线，大家看到我回来了也是非常的激动，把我扯着就是说你在北京跟总书记有没有交流上，跟其他的代表是怎么样交流的。我聆听了总书记在现场的讲话，我说非常的接地气，我说你们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建湖县天河生态农业合作社理事长、高作镇陈甲村党总支书记鲁曼第一个发言，身兼村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创业培训学校创办人三职。鲁曼说，现在的农村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大量前沿科技工具正在为乡村振兴赋能。
未来呢，我们还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新农人呢，能够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带领更多的老百姓去寻求致富。因为我们现在通过乡村呢，也是发现农业现代化呢是势在必行，包括这个无人机的飞防啊，物联网的监测，大数据管理，智能农机的一个作业。那如何让农田，让这个种田呢变得更轻松更高效，我自己呢将立足岗位，将这个两会精神呢能够落到田间地头。
这一观点引发三农领域代表共鸣。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巧调研发现，全国30多所高校设有农机专业，占比仅约1%，高层次人才规模严重不足，后继乏人。
我建议扩大农机装备学生教育的规模，联合头部企业、高校院所，共建国家产教融合的基地，订单式培养农机加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将农机装备纳入双一流建设战略急需领域，重点建设以农机装备为特色的农业工程一流学科，提升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来自制造业一线的省人大代表、扬州合益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主任侯国正则关注产业技术工人的短缺。他所在企业有13个制造车间、压铸、注塑、数据加工中心、机器人调试等工种，技能需求各异，单一技能难适应柔性化生产。对此，他十分认可扬州2025年9月试水的夜校模式，
就是从省里面出台，通过提升这个产业工人的水平来提升我们制造这种产品，把我们产品向高端化发展，像这种不投产重实操的这个夜校模式在全省产业园进行推广落地，并设立一个专项的补贴，让真正的产业工人上班忙生产，下班学技术，打通智能提升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人才成长有其特殊规律，尤其在文艺、非遗等领域。省人大代表、扬州陆琴脚艺三把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陆琴建议江苏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将苏派修脚纳入高校体系，引导龙头企业与高校建立双聘机制，让千年技艺走进大学课堂。省人大代表、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所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振成则呼吁，让江苏艺术人才培养不拘一格。
我们像国家级的大奖，像比如说文化这个梅花奖，它也是有年限的，过了45不可以申报了。报这个评奖，它也是要副高以上你才能申报文化奖或者是梅花奖。就我们有很多的青年人才，优秀的青年人才，尤其是武系的青年人才，就被这个年限错过了这个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希望我们能够打开对优秀英才的一个绿色通道。
会后，省人大各专工委将深入研究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推动落地解决，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共同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